除了教育和科举考试，财富也是影响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。商人虽然在经济地位上高于其他普通民众，但在没有政治背景的情况下，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无法与官僚阶层相比。在清代的传记中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华亭县，今上海市的一部分，有位叫张世义的商人，致富后聘请当地著名的教书先生教他的两个儿子。可两个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考取的只是低阶功名，无法在实质上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。直到嘉靖37年，次子中了举人，他和夫人才大喜说：“乃今可出我于谷哉。”也就是现在我们总算脱离商人阶层的意思。可见商人阶层的突升不在于经济，而在于社会。考中高阶名次对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有更重要的影响。很多富有的商人通过买功名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。清朝前期，商人通过捐纳获得的都是低阶功名，例如监生、贡生等。但到清朝末期，更多的银子可以捐纳更高的功名。富商有功名，其社会地位才稳固。《儒林外史》中有一个讲述扬州大盐商万雪斋的故事。万雪斋经常用奢侈浪费的方式招待著名文人雅士，他的财富让他成为地方官觊觎的对象。为了化解这种可能的危机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万雪斋拿出10000两银子买了一个边远的贵州知府缺。这个政府承认的官职可以让万氏立刻走马上任，使得万氏一门逃脱了临近的危机。作者吴敬梓在评价这个事例时用了一句中国俗语，也一语道破了中国社会分层的残酷现实：穷不与富斗，富莫与官争。阶层有向上的流动，也就会有向下的流动。皇室宗室成员便是最明显的例子。皇室宗室人口的大量增加带来巨大财富负担。以宋朝为例，宗室在第五代的总人口已经达到3000多名。维持这些宗室男女的费用成为国家预算中非常沉重的部分。宋代，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，其中就有重要的针对宗室的措施。比如削减宗室待遇，对五服以外的宗亲断绝宗室待遇，不再授予其高阶官职。不少无官的宗亲成为普通人，甚至也有不少陷于贫困者。到了明代，宗室和贵族中只有第一等、第二等亲王的嫡长子可以袭爵，其余的儿子受封较低爵位。正常情况下，不出几代，大部分皇室的后代都降为最低阶的贵族。清朝，贵族爵位分为12等，降至最低等之后，不复承袭。所以，历史上既有杜二嫂这样的普通平民，通过获得财富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，也有皇室宗亲因为人口增速过快成为财政负担，社会阶层不断下降，甚至成为平民。社会分层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，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政治制度，也可以通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看到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。本章小结。本章从四川石羊场的人口统计开始，主要讨论了中国人口的发展 南北人口的差异、人口大迁移以及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社会问题。第一，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存在极大的缺陷。在对中国人口的讨论中，我们知道古代的统治者需要征收按人头计算的劳役税，所以才有了户口统计。但是由于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，人头变得不再重要，结果造成后来人口统计的质量不高。第二，人口的迁移推动了不同地区人民的融合和交流。历史上人口重心的迁移是与北方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分不开的。西晋永嘉之乱、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乱导致大批人口迁移到南方，造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。大移民也促使了文化重心的南移，对艺术、风俗、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唐代、中原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增强，大量周边民族成员前来中原朝贡、求学、经商。在宋代，许多南方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进入开封。南方文化在北方的传播，为宋初北方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。到了明朝时期，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也十分醒目。移民运动在正史中往往只会有非常简略的记载，即使在地方志中，经常也只是寥寥数语，所以家谱的记载就特别珍贵。民间叙述与正史一同完成了对历史现象的社会建构。移民虽然在异乡重组了自己的社会，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，保持原有的语言、风俗和生活习惯，建立祠堂或宗祠，保护本省商人和移民的利益，并参与消防、团练、祭品等公共事务。第三，人口问题反映了社会问题。人口迅速增多带来的最明显压力，便是土地资源和粮食的供应不足。当人口增长达到土地承载的临界点时，土地和粮食便成为人口增长的最大限制因素，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。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。这场运动使中国人口损失了六分之一。中国古代社会分层就像金字塔，统治者位于金字塔的顶点，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，相关的宗室、贵族拥有特权。下面庞大的人口按市、农、工商来划分。其实，中国社会的阶层是多元的，并非绝对分隔和对立。阶层之间是流动的，这种流动可能是向上的，也可能是向下的。其中教育和财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